所以一般是意大利的披萨是什么样的口味？
其实 Margherita 是最代表的披萨，它就是有三个我们意大利国旗的颜色，嗯，就是番茄酱，不是 ketchup， 是那种番茄新鲜的番茄
，OK，
有番茄的，
真的番茄 please， 然后 cheese 在上面，其实那个是 mozzarella， 然后上面那个罗勒叶，
嗯，
罗勒 basil。
嗯，九层塔了，
不是
惹怒一句话惹怒意大利人。
我们聊什么？
好像不一定。
今天聊什么？
也要看心情啦。
那我来干嘛？
那就反正纯聊天。
一定有人问你说你是怎么学习语言的？
但是因为我住这里，我觉得住美国的台湾人、住英国的台湾人，他们的英文真的很惊人，就是超好的，
就很溜。
就是环境，你不能替代那个环境。
那小孩是在台湾学习，
但那个真的蛮有趣的，因为他跟他女儿沟通是全意大利文，嗯，然后我在旁边看到，我就觉得我在哪里？
你们听得懂意大利文吗？
我听不懂，但是因为会有很多比手画脚，所以大概懂他们的意思。
但我女儿都用 我女儿都用中文回，所以他看到答案就大概知道问题，
知道他的问题是什么。
哦，
对，
所以子龙对女儿讲意大利文，但女儿还是会用中文。
对，
哎，有没有意大利文或中文？其实哪一个对小朋友来讲比较好学啊？
No, 因为其实环境，那小朋友那么小的时候，他真的是一个棉，一个
海绵
宝宝，
okay.
所以这其实他其实你给他任何的语言对他来说都是简单的。
所以其实曾经有人就说，小孩子越早接触各式各样不同的语言，可能对他来讲比较不会有障碍。但是又有一派说法会觉得说，你应该是先把母语学好，根基才会稳，再去学别种语言。
嗯，
直到现在还是有很多的教育专家在讨论这一块。
因为我刚刚会这样问，是我有一个朋友，他就是台湾女生，然后她嫁去日本，所以台日混血儿嘛。可是呢，她就会比如说她跟她的儿子讲中文的时候，小朋友会很自然的回日语，因为日语相对起来比中文简单，
对她来讲，对
对，所以对小朋友就会挑简单的说。
像我有注意到一个东西，意大利文的文法有很多细节，比如说动词会变，我你他，动词会跟着变。但是中文不是，
对，
就是我是你是他是我们是的。那我女儿回我的时候，只要用意大利文回我的时候，她就是她的那个动词，她就是
没有要变，
她没有要变，
嗯，
所以基本上大概75%的时候是错的，我都听得懂，但是以文法来讲，是错的。那是当用中文讲话的时候，因为它没有变，所以100%都是对的
啊。
那你
所以在这方面，中文比较。可能比较简单一些。
那你会有困扰吗？比如说虽然现在孩子是在台湾学习，你中文也很流畅，但是对于未来你会想要把它放在什么样子的环境去学语言？
嗯，
毕竟很难会有人跟你一样意大利文好中文如此的流利，
还有台语
也可以。嗯，
对，这是我家庭 的一个背景，同一个背景啊。因为我爸爸也是从匈牙利移民到意大利，
嗯，
然后他从头到尾都跟我讲匈牙利文，所以我是听匈牙利文，从我爸爸那边听匈牙利文，我也都是用意大利文回他，我不想要讲。但是我现在35岁，我可以讲匈牙利文，我有学习到，但是我整个环境都是意大利的环境，我妈妈讲意大利文，我所有旁边的人都讲意大利文，只有我爸爸一个人一直跟我讲匈牙利文，我还是有学到，而且我没有花太多时间认真努力，一点点。所以我觉得我女儿应该没有问题，她就是走我走了的这条路，
就她还是有学啦，
她一定
会学，但是现在还不太想讲。
但我有看到一个就是她女儿在进步的地方，因为她跟他们回去过两次，回意大利放暑假，回去已经回去过两次，她现在会用某些单字回她爸爸，那之前是全部中文回他爸爸，然后甚至回来台湾之后会跟他妈妈说没关系，我们回来台湾你不用讲意大利文，他会去 take care 他妈妈，我觉得这个很酷，因为他才3岁多而已。
哇，
所以以前有那个补教界一句话，自然而然学习两种语言，可是如果对于这样家庭环境长大，自然而然学习可能3种4种，
对啊，
对，
因为爸爸本身就很多种。
那我们今天是语言教学的节目吗？
今天是这样，那个赖世雄老师有来。
对，怎么感觉我们目前聊的都是关于语言教育上。
大家刚应该听得到两个来宾的声音啦，
嗯，
一个听起来虽然中文还蛮标准的，可是还是有一个腔调， 然后另外一个呢，就听起来就是台湾人嘛。可是呢，我们要先讲哦，为什么找这一位歌手啊？先讲其中一位是歌手。之前我不是有帮冷波老师做一个表演嘛？然后因为那个表演呢，我就认识了今天来的这一组来宾。他很让人 shock 的就是，虽然刚刚听那个中文有一点点腔调，但是他在那个表演上唱了台语歌。
闽南语歌曲，真厉害！你要讲闽南语，还要讲台语。
我不会讲啊，但是
啊，不过你跳舞呢？
你跳舞啊？
你跳舞呢？
一点点，
一点点嘛，
一点点，一点点。
今天给我们两句台语歌好了，两句就好。
Okay. 好，
不然我们会违反版权的问题。
看我的手，人有就好；看我的手，对你卡破。
哦
哦，看我的
手，我怀孕了。
你已经很大只了，不要再怀孕了。
耳朵，耳朵怀孕了。
Oh.
耳朵，这是我最喜欢的台语歌
啊。为什么？因为很浪漫嘛，很温暖，
温暖浪漫。对
，OK，
我觉得对对对。
好，我们欢迎今天来的这位意大利籍的歌手，但是现在也算是台湾人啊，在台湾待了十几年的吴子龙，子龙。
嗨 ，Hello， 大家，我是吴子龙。
还有同时呢，他今天经纪人阿乐也在现场。
Hey. 欢迎两位。但第一个我就想要问吴子龙，你的名字怎么来的？是因为对于所谓的华人文化或者是东方文化才取子龙吗？
另外一个有名的子龙就是赵子龙。
赵子龙。
是因为他的关系吗？
应该不是，因为所谓的
你们乱凑、
哦。不，子龙就想要赵子龙嘛？你怎么又叫吴云呢？
我叫吴子龙，以后我就有发现有这个赵子龙，因为大家都这样讲、
觉得他超你。
我之前没有听过赵子龙。
OK，
对啊，其实吴口天吴是因为我的来台湾第一次，我当交换学生，我有住在寄宿家庭那边，他们姓吴、
哦，
所以我选中文名字，我觉得我是他们的家的一个部分，所以我就是 keep 那个吴、那龙，因为我属龙。
等一下，
你知道你自己的生肖？
意大利没有生肖，对不对？
生肖应该是只有华人才有吧？
对对 对,
对，或者是亚洲啦，亚洲才有。
对, 对, 对,
对,
对，我们是没有。对
，OK。然后你来到台湾，发现你属龙，
是属龙，就是哦耶， yeah, 刚好是我最喜欢的。
OK， 那为什么要子？
子，因为其实我之前讲一个玩笑，说哦，乌跟龙已经很难写啊，那其实中间发一个简单的就好了，
吴一龙啊
也可以。但是其实我是选择只是因为在那个哲学里面啊，中国哲学院很多很多老师都是比如说孔子、老子、庄子、荀子，这个子常常出现，我喜欢这个子，所以我就是把那个子放在中间。
人家是很有汉学底蕴的、我们在那边没礼貌跟没水准，还叫人家改成一龙。
一龙，
我们先下跪。
至少不是乌龙茶。
乌龙茶。
因为其实我后来才发现说，外国朋友如果他们要取中文名字，其实因为他们没有所谓的对照嘛，没有承袭父姓母姓的问题。
对，
这是从那个吴一沛的先生阿基拉，他是可以自己取自己的名字。你记不记得？
啊，对对对对对对，他们去登记结婚的时候，
所以当下我才知道说，哦，原来外国人可以自己选择他到底要叫什么名字。
对对对，这个是一个还蛮特别的。对啊，因为通常名字都不是自己选的。
诶，子龙还有身份证了吗？还没有。
有
你有你、
我不是台湾的。
居留证有中文名字吗？
有，
也有中文名字。
有
哇，吴子龙，
所以这是 official 的哦。
对
对对
对，
他不是一个随便取，然后只有日常用的哦。
对，
哇，
很厉害。可是你当初其实在意大利的时候是念中文系，对不对？
我在意大利，我来台湾的第一次之后回意大利，我就决定要报名那个威尼斯大学的中文系。
OK， 所以你念中文系是因为来台湾、
当时怎么会来台湾？
就是我在意大利已经有对中华文化感兴趣，然后我有学那个功夫，很多外国人就是会学功夫，但是我除了那个功夫以外，我想要去了解它的背后的文化，我到处都是看这些中文字，我觉得哇，我好想要学。那我那个时候我们家人认识福伦社的一些人，然后他们推荐我来台湾做一年的交换。
OK，
所以我爸爸妈妈鼓励我去，我就来了，然后就这样就开始很认真很认真很认真很认真的学。我每天花很多时间在学中文，
真的是很有兴趣才有办法做到。因为对于外国人来讲，真的中文的笔画其实又很复杂，还有音韵，
而且繁体字哦。我一开始看那个书有简体字跟繁体字，那我在想，台湾都是简繁体字，我在想为什么？
为什么
做简体已经很难？我看繁体，
为什么不用简体就好？烦死了，
烦死了。但是后来学繁体字，其实我是蛮开心的，对吧、啊？
为什么？
我觉得，因为它有连接到最古老的那个历史上，嗯、就是、
哦、
对
象形啊
一条线，
怎么来的？
所以我觉得，嗯，我看那个，然后一直往后看，到那个什么甲骨文的那个时候，我觉得就是历史一条线，我觉得很棒。
你有没有发现有一件事情，就是你学习任何东西，你就是本身要对这件事情觉得它有兴趣，你才会深究。
对，
就像我们平常写字读语言读那么多，你也不会去深究它是为什么会这样。
对，
身为一个英文系的学生，
结果意大利来的朋友居然还比我们熟悉。我们好汗颜哦。
而且你看，我们刚刚一开始请他唱的台语歌，他不止中文学得好，连台语歌都唱得好。
你什么时候开始涉猎台语歌啊？
一开始是因为工作的关系，就是我之前我开始唱歌的时候，我在很多很多地方都唱，然后、嗯，我一开始我的歌单里面大部分都是西方的歌曲，然后有一些我很喜欢的台湾的歌，但是是国语歌。那个时候我很喜欢什么翻译成啊，无乐不作这些东西。
哇，
在外面做场的时候比较少用到的歌，我就要重新学很多很多新的歌。嗯、那我常常问有人问我，你会唱台语歌吗？那我应该说不会啊，我不会讲台语，我不会唱台语歌。但是嗯，大家都鼓励我学，所以我就开始考虑要不要学几首台语歌，然后就这样开始研究。因为我旁边的人，我那个时候的女朋友，后来后面的女朋友，我的老婆，她的家人其实都跟我讲国语。
你刚讲那个那时候女朋友，后面女朋友的老婆是同一个人、啊、
请问是同一个女朋友吗？
两个人
、哦、你讲了很多个，我怕
两个
、哦、你有没有发现外国人的思维，他们很坦诚，前面的女朋友在前面的女朋友跟现在的老婆要是我们都会省略前面的女朋友就是老婆啊，她要跟我讲说要让我学台语，
真的很老实。
前面所有女朋友都是老婆。好
，OK。
所以在他们的鼓励之下，可是其实我觉得，对于台湾的观众，有时候的确就是这样，人不亲土亲。你突然一个外国的脸孔唱出，不管是华语歌曲或者是台语歌曲、嗯，他就会觉得说你是我们的一份子，
对，
瞬间那个气氛就会出来了。
对，我有发现，在很多很多年的工作经验下，我有发生，其实不管我唱什么场，其实只要我唱台语歌，那个是大家都最喜欢的部分，
嗯、共鸣。
对啊，而且其实说真的，看到一个西方脸孔，重点是台语歌，他不是只有唱哦，他的跪靠是台语歌的跪靠。
但是共鸣位置不一样哎、欸，
共鸣位置应该是不一样的。
那你怎么练的啊？
那我其实还是用有部分我是尽量去 copy 那个声音，就是模仿，但是还是八成都是我想要自己用我的方法去呈现。我觉得这样比较诚实。
嗯，
对。
你一开始学的时候有遇到比较难的，或者是你觉得说哦这边我有点过不太去的地方吗？
在学台语歌的时候吗？哦。
还是有没有、嗯、因为台语有些咬字比较难，不小心唱歪了，成了别的东西，出糗了
啊？这个真的有，这个真的有，对啊，对啊。
你有印象很深刻的吗？
我有一次学一个许常德的歌，
许常德
《爱离我条件》，
爱离我条件，
我条件。然后
黄以玲的歌
就是叫你上八郎，但是我一开始
熊力上八郎，
熊力上八郎，但是我一开始叫你熊力送八郎。
好难送啦，
但
其实
差一点点，
差一点点，
而且那一季，
我跟你说，那一季，我觉得会想歪的就是会想歪，
对，
其实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OK，
上把郎送给别人，就是变成是华语跟台语混在一起。
没有这句，如果加上前面唱，就有点尴尬。爱你爱嘎，将你送把郎。
但是我想说的是，唱歌台语歌跟有时候口语化其实不太一样。然后再者是说，我自己看到的是他子龙在学台语歌的时候，他其实会去了解歌词的意思，不是只是用拼音拼出来而已。所以他会用把它消化成自己的模式，然后去揣摩出那个台语歌他想表达的东西。
所以其实他意境反而诠释的更贴切，因为有些的确是用背的。
对，所以可能这样子的会更有那个台语的所谓的跪靠出来，因为他真的去了解这首歌他想要表达的意思。
嗯，然后你在看子龙学这些新的歌新的东西的时候，有看到他比较下苦功的一面吗？
我觉得尤其是台语的那个，就是因为台语好像八个音嘛，就是那个
对八个还是九个的样子。
对，然后有时候很多音是其实在一半， 然后它在不同的位置会不同的发音，就算同一首歌词里面出现，它可能在不同段落或不同的发音
啊、哦，对
对，
我感觉他刚刚有一种
对、
就是，总算有讲有人讲出我痛苦的地方了。
调整一些，然后我听不懂他要教我，他要
差在哪里？
对我听不懂差别在。一下子对，一下子不 对，可是我觉得，我刚不是一样吗？
哎，有问题的时候是问谁？
都问啊，问我老婆，也会问阿乐。
通常是我这是 final 那一关，
对对对对，
就像我们上次就是蓝波老师那个人生的认生，那其实他有一首歌是那个
我现在收窄，
我现在收窄，那首歌其实很难，
对，
就是连我这个台湾人，其实我要去听懂或者说了解他的意境，其实都有点难。然后他要去学，但是我的方式会，我会先让他自己去。
摸索一下，
对，去摸索一下，然后他会去先问他老婆，那他老婆会告诉他他理解的方式，然后我先听可能七成的状态，然后去调微调他一些东西，然后其实基本上我们到应该说，因为我是蛮喵的人哦，我承认，就是
喵的意思就是难搞啦，
对对对对对
对，龟毛吹毛求疵，對對對
對，基本上过我这关就是不会有太大问题。然后，所以那时候我们那时候在现场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彩排的时候，其实大家不是那么清楚其他歌手唱的歌。那子龙唱完之后，郭宗佑跟高蕾雅就是刚刚那首是你唱的吗？
以为是放卡拉那样。
然后重点是他听不出来外国人的口音。
对对对，
就是他的那个嗡的那种，就是我那时候我其实我是听得很爽，
而且那首歌又很嘶吼，
对，
就很到位。
对对，不过现在说这大家应该有记得嘛，就是那个林强
对
那一首歌曲，对，
而且我学台语歌的时候，如果有不同版本，我都会听不同的版本，三个版本、四个版本 live 我都听。但我发现，哎，怎么同一句？大家都
唱
起来都不一样，
可是你又找到你自己诠释的方式啊。
Yeah, 对，我觉得这个是最 final， 我是我追求的，就是我听我唱这首歌，你会觉得哦，这是吴子龙唱的。对，
你本来在意大利就有接触音乐这件事吗？表演？
有。我来台湾之前就已经有一个很固定的，就是三场表演的乐团
啊、哦，在意大利的时候，
我们做很多 cover， 还有自己的歌。那个时候，我们还有一个 Bon Jovi cover band， 我们只做 Bon Jovi 的歌。
哇、
wow、哇！
然后我们那个乐团，我们 tour 很多地方，
在意大利本土 tour 吗？
对对，在意大利 tour， 还有苏洛维尼亚、
哦、
隔壁国家苏洛维尼亚，我们也有去。然后那个时候我很年轻，我还没有十八岁，
哇！
但是我只是吉他手而已，吉他手跟他做 backing vocals， 就是我不是主唱，
嗯，
以吉他为主。
怎么开始玩音乐的、啊？除了玩团之外，
其实我从小就看得出来，我就想要做音乐啊。我们小时候在国小，我们在外面玩，大家都在踢球，我都是在唱那些卡通的歌啊。
我也都在敲垃圾桶，
打鼓对不对？
没有都唱啊，都唱那个什么狮子王的歌，乱唱啊，因为我们听的有一些音乐还是原文的英文的，我根本就不知道在上唱什么啊！但是我还是乱唱。然后一直我十三岁，我妈妈终于买了我的第一把电吉他，然后从那个时候就开始玩乐团，还有我还要去上课。
所以感觉本来你应该是想要朝向音乐路，可是如果好好的本来待在意大利是有机会的吗？因为后来你看来到台湾学习、然后结果没想到我们后来再看到你可能是在电视综艺通告上面，那是完全不一样的方向。
对，不知道啊，反正就是人生就是这样。我那个时候想要离开意大利，那个时候意大利是一个很经济非常非常不好的时间，没有任何工作机会。那我们乐团有表演，但是我的团员其实大家都有在工作，我是没有工作的。对，我连从我第一次从台湾回来意大利，我中文已经很流利，还是找不到任何一份工作，我只能去卖那个吸尘器，
他就是去业务员，
对，而且是推销，没有薪水的，就是你有卖就有钱，没有卖就没钱，
拿 commission 的，
我就是做那个快一年，但我觉得这样真的不行，就是怎么我有这样的能力，但是只能做这个，
是
对，所以我就刚好有机会可以再来台湾，我就好，那就试试看看在台湾有没有一些其他的发展。
欸，但说实在，其实如果会中文在欧语系国家，其实应该要很吃香才对，因为有非常多的贸易可能需要会中文的人才。
现在是
啊，因为那个时间可能还没有。
现在是
我那个时
候真的没有。 要去离我家很远、嗯、要去一些可能工厂、嗯、但是我也不想要关在工厂里面
OK、
欸、但如果这样子回想起来然后再到后来你去上综艺节目啊上通告这种谈话性节目、yeah. 你的家人怎么看你啊爸爸妈妈没有觉得说哎、欸，我儿子为什么会在电视上面或者是也不是说唱歌就是一开始用这样子外国人来到台湾的身份
应该说唱歌爸爸妈妈可能在网络上或电视上比较看不到因为唱歌可能都是在一些活动上面嘛、嗯、啊那个你可能在网络上或电视上看不到啊、嗯、
当时是什么样的机会你会去上综艺通告
那个时候有我想要进演艺的工作嗯，然后我有签给一个公司那时候 VNL 这是一个很有名的公司在台湾他们做外模比较多嗯，然后我以外模我可能不是最强的但是我国语的能力是他们里面可能最好之一所以只要有一个 case 需要一直讲中文他们就推所以那个时候他们有帮我 push 到康熙来了、
哦、
那我也不知道要做什么我也没有看过台湾的谈话节目啊但是我反正我就去然后我就准备他们的故事啊然后就去讲那一集之后很多其他节目有看到然后我有进那个二分之一强
对、嗯、
那边就变成固定 funding 然后同时也有一个公司有看到我会唱歌他们就叫我去表演所以我就开始进行这两个
哇
但是是蛮分开的、嗯、就是我的节目的工作跟我的音乐的工作是非常的分开的
但我有一个好奇的地方是因为外国人对于个人的隐私通常都很保护、嗯、可是在台湾的综艺节目还有谈话性节目我们常常都要讲一些很个人隐私的话题你怎么突破心理的关卡或者是说还是你今天要说我们在节目上面讲的都是故事别人的故事
其实这个我花了很长很长的时间适应因为真的是很不一样、嗯、我们意大利没有谈话节目我们、啊、对我们
大部分的国家是没有这个东西
就是综艺秀
对就是没有 talk show 这个东西
对、
okay、
大部分是宣传或者是作家或者是演员歌手他要宣传新的作品他才会上节目、嗯、那就有点像专访的形式没有那种就是我们单纯聊生活
对，
单纯聊八卦，对不对？
而且都是那几个大家都知道的艺人都在跑，
所谓的通告艺人，
对，我们没有这个、嗯，对，所以我一开始我也花了很多时间去适应这个环境，我没有一个 reference， 我都是新的，我也觉得就是好特别的工作，对。
你、嗯、想说这些东西到底可以聊多久？殊不知我们还聊得真久，这个节目也做超久的耶。
先你讲这个，我想到我刚入行的时候、嗯，我那时候就是做一个节目，然后我们要找一些外国的在台湾的人，在台湾的外国人、嗯，然后那时候我们就找到一个，他也是、欸、跟子龙一样，他会武术、嗯，而且他会耍大刀，
哇、
欸，他真的很厉害，他会耍大刀。那我那时候也刚入行，所以我们在跟他做 interview 的时候，其实都是在聊你怎么学武术啊，为什么喜欢这些文化什么什么的。后来呢，因为他是外景节目，我们实际出去拍的时候，那个外国人他有一点点避暑、啊、所以当我们跟他聊武术之外的时候呢。他就会很 Q 那当时的节目的制作人就发现不行这个再聊下去没有东西
对
很干、啊、所以你知道所有人的刻板印象嘛就开始问他你他有没有一夜情然后你就会发现、啊、天哪当下超尴尬
等一下我们先来问问阿乐
有没有一夜情
不是他带外籍艺人一定很了解外籍艺人他的思维逻辑你要怎么跟他沟通比如说你今天准备了一个通告但的确问的问题可能都是用这些内容的切角你要怎么说服他上通告也、嗯、或者是说
对
你要怎么去告诉制作单位可能外国人的视角我们要从哪边进去会比较好
以我的角度其实我带子龙四年多那其实以我的角度我们花很多时间沟通嗯，有时候可能是工作上的事有时候甚至 是周边甚至不干我们的事或者说我们今天看到什么新闻但是我会用先理解他的角度怎么看这件事就譬如说刚刚讲的就是通告或者是说综艺节目常聊八卦什么基本上我们不太做这件事情因为他这个人就是还有就是老外就是他的工作跟私生活是完全切开、
嗯、
而且他其实没有那么跟所谓演艺圈的其他艺人和在一起当然就是工作上就是 say hello 啊什么什么、嗯、哪里好吃什么这些都会但是而且他住在宜兰
嗯
你要、
哦、
对对
住在宜兰
对所以就是基本上他的私生活就是家庭跟他所谓的素人朋友们、嗯、跟素人的外国人 在宜兰生活的外国人，所以其实他没有那么多，第一个说他也没有那些 source 可以去讲其他人的坏话，
没有那么多哎，风花雪月啦，
坏话
坏话，
阿乐讲话很直接，
对，就是
就欣赏你这样，
确实也没有东西所以这种东西基本上我都会过滤掉，那久而久之那这样子的内容跟主题也不会想跟我们兜上边那现在会讲的东西我觉得慢慢慢慢我们也在调整，跟我觉得他现在比较能够接受，他把这些东西变成他的养分因为他现在不是只有唱歌，我们去年 还主持活动，
主持人，
但是那个东西都是累积下来，因为包含他唱活动的时候要怎么跟现场互动，
对，
怎么把这场带嗨，或者是说所有人注意我现在我在唱，那个都是综艺节目累积下来的功力，因为如果你就像刚刚那个讲的那个老外，他只会耍大刀，讲不相干的，现在完全愣住，
对对对，真的
然后或者是说大家反应很冷，或是大家反应过嗨，我怎么抓回来，
对，
那个都是练习下来的，
对，没错，我其实要往好的 方向去想，对，我觉得就是有时候有一些内容可能不是哦，我真的很爱讲这些东西，但是我觉得要用这个机会来更去了解自己的优点跟缺点，为什么我那么在意做这个话题，那我有什么方法可以让这个东西变成一个我可以讲的东西然后可以给观众一些好的资讯之类的
我觉得子龙是一个非常弹性的艺人，
对，
他知道自己的优点，但他也愿意去接受新的东西。
子龙，你住宜兰哪里啊？
头城。
我小时候住头城。
怎样这样也可以
同乡？
怎么样这样也可以攀亲带故是不是？
哎、欸，我前阵子还有去头城看一看嘞、欸，跟我小时候长得都不一样，
对，不一样，
真的都不一样。
当初你离开头城，跟我离开意大利应该是很像的，
差不多，差不多，
没有东西，对，就离开。
哦，对啊，
现在变很多了。
可是头城现在有老街，很漂亮。
所以你都是通勤是不是？
对啊，对啊，
头城很近，
很近，只是台北人不知道，他们觉得淡水比较近，没有。
对，头城真的比较近，你啊，可是你不要塞车啦。
对，
不要塞车，因为我的印象常常会停留在那个雪隧，一被塞住，那可不得了了，那可能就两个小时都在那里。
我讲一个有趣的，因为之前我开始带子龙之后，因为他那时候的作品其实他是自己作词作曲，
自己宣传嘛，
所以
对不对？
对，然后所以那时候我们花了很多时间要去他家，因为还有包含他的制作人那时候也是头城，也住在头城，所以我很多时间要跑，因为那时候要做他的前几首单曲的时候。跑那边，然后他跟我说：“欸、其实你看头城很舒服啊，你去台北市你也很近。”这样我说 ：“No, no, 我不要，我只是为了工作 OK， 但是你叫我每天这样子，我不要，我无法。
欸”我后来有一个理解，其实真的有很多宜兰的朋友是来回通勤，台北宜兰这样跑，可是他们会选择搭客运，因为客运它有专属的车道，
也不会塞车，
不会塞车。如果你是自己开车，就会比较累。
对对对，兰博老师也在头城买房子啊，
是啊。
他买了一个他的以后的这个退休的度假
所以你跟兰波老师不会是在头城相遇的吧？他当时怎么会物色到？
我们有曾经在头城相遇，其实我跟我兰波老师超级有缘，我们在台北也会就是莫名其妙遇到啊，
莫名其妙吗？
对啊，
而且最常遇到是高铁站，
在高铁站
去南部做活动，然后就常常在高铁站遇到。
你就只要在高铁站月台看到一个那边啵啵跳，就是兰波老师了。
还好不是啵啵熊，好不好？
就是没停不下来的，就兰波老师。是
啦，原
来如此。那刚刚讲到这个上节目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尤其后来讲隐私很多不讲，可是其实讲很多文化冲突我们其实也可以来聊一下对，因为我觉得这个必聊，大家也很好奇，尤其你来了十几年了，一开始有哪些比较不习惯的地方？
我觉得对工作的文化跟对工作的期待是很不一样的，我觉得意大利跟台湾台湾就是工作永远摆在第一个就是像比如说但是不只是去上班，也是那种在家里面要做的一些事情，比如说我们要整理房子，我在台湾要整理房子，然后那个我婆婆在那边，哇，有一次我被骂是因为我在整理的过程中我有停下来泡一个咖啡给自己喝休息一下，就是休息个20分钟喝个咖啡，然后再继续整理嘛。后来我被我老婆念，为什么被念嘛？说我妈妈在那边，然后你还没整理完，你还在那里喝咖啡。
欸，你老婆很严格欸。
等一下，可是东西不会跑掉，先喝杯咖啡，怎么了吗？
还是因为没有泡给婆婆喝
啊？还是你没有泡给长辈喝？
对啊，
我之前有想要泡，他们都不想喝啊，我就后来就不泡，啊。
你知道台湾人有一种客气，就是 man 啦 man 啦，啊，不用啦不用了，但是你还是要帮他弄，
还是要泡。
我补一个经纪人视角，okay. 就是那个状况应该是文化，真的是文化上的差异，因为对他们来说就是。那个咖啡的 take break 就是只是两三分钟，
对，
但是我们会觉得说啊，你现在在做这件事情，为什么不把它
做完，
先做完
你再来喝，你可以慢慢喝，你不然的话喝五十分钟一个小时两个小时随便你，但你做完这件事，尤其是他经纪人本人是一个工作狂，所以我会觉得你可以现在回复我的东西，你为什么要明天再回？
但是你不知道，等一下意大利 espresso 他们需要咖啡因，yeah, yeah, yeah. 他们需要咖啡因才能够冷静。
因为我刚刚听到一个重点，就是你是会逼死他的人吗？
他感觉就是会逼死人
啊，
你赶快说，我帮你加住他，
用一些委婉的方法来
怎么样？
没有没有啦，那就是其实
你是不是给他很大的压力？
没有啦，大家还要合作，不要这样啦。
没有啦，其实真的是我就是在这里工作，要稍微真的配合这边的环境。像我们在工作上，我们可能拿到便当，通常我们就是开始吃，然后吃了大概三分之一，人家就叫我们做事。好，我们现在 re 稿
啊。
那我在吃饭，对，但是其实差可能差五分钟，但是他会觉得那先 re 稿 re 完再继续吃饭。
对，
那我们如果是在意大利，人家会觉得哦，好，你先吃完，我们再来一 re。
嗯，
但我觉得没有对错，就是从小习惯一个样子。然后来到这边就是要重新调整这些东西，我们会把比如说吃的休息的摆在跟
放后面一 点，
就是跟工作是一样重要的。
应该说这个子龙讲这个，我突然想到有时候我们会去一些外地工作，比如说澳洲啊这种，那他们我们一定会跟当地的比如说工班或者是技术人员合作嘛，
嗯，
他们就是有 tea time。
对对对
，tea time 的时候就是你什么都不要来吵我，这就是我休息的时候。
就天塌下来都不干我的事。
对你彩排才不完，关我屁事啊！这就是我的 tea time， 我就是要去休息。tea time 回来我会继续乖乖的工作。
可是我其实后来我蛮支持这样子的文化，是因为我觉得我们往往把工作放得太前面，可是忘了我们真的是人，我们需要休息，在合理的工时之下有休息时间，那就好好的休息，不要休息跟工作时间分不清楚，导致什么都没做好。
对，
但我补一个，就是这个也是我们磨下来的，因为一开始我带他的时候，譬如说假设像今天状况是两点二十要到，
嗯，
那他可能会到了之后先去买杯咖啡再来，他会觉得那个哎很快啊，那个不是一两分钟就可以搞定，我甚至可以把那杯咖啡喝完，
嗯，
我再轻轻松松的出现，
嗯，
但对我来说两点二十就是两点二十，那如果你有状况，不管塞车或怎么样，你应该是提前说，不是那个当下说。
啊，
对，如果你要买咖啡，你说哎、欸，我买个咖啡，我可能会慢一两分钟出去，那我 OK， 你先讲。但是两点二十，人呢？
哦，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但是我后面也去试着了解，因为对他们来说，那个是他们的生活的一部分，就是咖啡因的补充。所以我们后来调整到一个模式，就是我们也互相磨合，就是我会跟他说，譬如说你要教这个东西，然后你的 deadline 是什么时候？所以，但你在这过程中，你要什么顺序摆在第一个，我不在乎。但之前我是说，你现在可以回我的，为什么不现在回我呢？
那子龙，你讲为什么你不回他？
子龙说，
为什么我不回答？因为我对我这个啊，这个讲的一个很好的点，就是在台湾很多东西，你就拿到你就是先回，就赶快回。但是我会觉得没，就是我会觉得没有，我今天是这是我的今天的安排，那我把这个东西安排在我要的时间。但是在那个交期内
，OK，
所以
priority 它并不是你首要要做的，所以你会让它在你的 schedule 上面，它该做你就会完成它，但不是 right now，
对对，我也完成它，
它在排队啦，
对对对，因为还有其他的东西也是需要我的 attention， 而且我也觉得都是很重要的
，OK，
这个我觉得是，而且但也许可能也是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就是刚才跟你个性也是有关，就是每一个人的个性。
那你们两个有真的因为这样就是争吵过吗？
也没有到吵架，但是有过了几个
有磨合过蛮多次，
对对对对对。
譬如说像戴尔问我什么东西，我都是能够马上处理，我就会马上处理。
对，
如果我没有办法当下做决定，我会跟你说你等我一下。但那个等一下真的是一下，就是可能 maybe 十到十五分钟。或者是说，如果我今天需要，譬如说像这一次我需要 check 子龙的时间，那我就跟他说我晚一点回你，就我会让他知道，因为。
知道我的进度在哪里，
对，
我
有我的 schedule，
不想让别人空等，
对，但对方不知道我的 schedule 是什么， 对，那我觉得也 有可能是因为我是经纪人角度，所以我要看的是两边，我不能只看他。
啊，不过我这样我懂了，因为其实有时候我赖心灵他都没有在理我
难怪
其实是一样的
英文系的
我其实我跟你一样
难怪有共鸣难怪有共鸣
对对对对我突然间很有共鸣
我跟你说因为我们比如说有时候在问一件事情你当下真的不知道答案所以你可能想说等一下再回那个等一下就不会是五分钟十分钟但是你确定知道答案的时候你就立刻回给需要知道答案的那个人也在时间的交期内
对
我来讲我并没有违反那个时间的状态可是呢如果他跟我说我真的很急我需要你五分钟内回我我就会立刻回给他可是他只有说、嗯啊、哦你在明天之前回我啊明天又还没有到
对啊不然就像
对对对
我今天中午连问他要不要热拿铁他都不回我
啊所以我就知道我现在就会做这种事就是我会告诉子龙说你要在什么时候几点前几月几号几点前、啊、我写的清清楚楚前交但是后来我没磨合到这个模式就是他一定会在那个时间前交如果没有交他是真的忘记所以我通常就会在当天再提醒他一次他就会在那个时间前交出他所有该交的东西、嗯
啊、所以这个算是文化差异吗还是只是行事作风
我觉得有可能是工作形态不一样啦、嗯、因为其实像我跟阿乐比较接近嘛我们都是属于这种通告啊
是
或者是发
幕
对幕后的角色那我们就会想要尤其事情又很多的时候你会很想要把这件事当下可以解决就解决掉
懂
可是不过我对贤玲就是我也知道他不会马上看啊所以就是先丢去了
中枪啊
先丢去了他有空他会回我啦、
嗯、我们现在就是组合汉奸
对很明显啊
对
因为我也算你的小助理啊
也是也是
对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没有觉得你自己在台湾遇到比较大的文化差异
文化的差异吗
或者是你到现在直到现在你都还不理解看看我们有没有办法帮你找出答案来
嗯哦文化上我觉得对我来说比较难的是那个、家庭的一些关系比如说我们在家庭里面我们必须要一直不断的去对上一辈非常非常的有礼貌、有一种
孝顺
这是孝顺对但是在我们意大利这个是就是有就是以自然为止所以我在比如说我在台湾那么多年我对可能婆婆他们就是我一定会很孝顺啊做这些但是我会觉得一直都有一个无法突破的距离
是什么
那个距离就是说我们是不一样的我们就是我们都可以共同有这个家庭但是我们其实在思考上我们都是很不一样比如说我刚刚讲的那个咖啡的故事其实对我来说、这个都连想都不用想但是对他们来说这样哎，这个小孩怎么会这样
哎，但我好奇就是这件事是可以沟通的吗
其实不会因为当你沟通的话当你沟通通常我在这边收到因为大家都很爱面子所以都说没事啦、就会避开那个沟通因为沟通了就会尴尬所以就是不如那就不要沟通可是问题还是在
对
这个是我在家庭还有工作上常之前看见的问题就是有问题不人家不见得愿意跟你讨论一个问题因为怕讨论了这个问题会尴尬那尴尬是最不想要的状况
我跟你讲
尴尬就
我完全理解子龙因为其实外国人他是很讲究独立的独立的性格还有是可以对谈的因为他们会觉得越对谈会越清晰可是像台湾人很怕起冲突很怕我讲的东西跟你的意见不一样会尴尬或者是会吵架那我们为了避免这些他说没有关系啦大家都会想要忍让各退一步可是各退一步就要看你是甘心乐意的退一步还是不甘心的退一步因为不甘心的退一步就会留画饼在后面
而且其实心里会有疙瘩
对所以我也是喜欢把话讲清楚的所以还是我去意大利会比较好生活我在台湾好像不太好过
你去念中文系然后子龙念英文系
对啊这样我可以学英文在意大利其实大家都直接到就是尴尬是因为太直接就是啊你怎么讲这个就是会讲的太直接
会很伤人吗
会但是你很清楚知道那个人在想什么
那你们会
都不用翻译就是他讲的他想要表达 A 他就是讲 A
那我现在想要问了、如果你们在餐厅吃到不好吃的东西你们会跟服务人员反应或者是跟主厨怎么反应、
我跟你讲在台湾吗
你看因为我们有看到最近的新闻嘛、你当下跟主厨反应或跟老板反应是很直接不客气的、可能会造成一些冲突、可是如果在意大利又是很直接可是怎么样不造成冲突因为我觉得外国人还是会秉持着一定的礼貌、可是他们也不会不说
对，我在没几天之前，我在罗东，我吃了一家意大利面，然后这个是开很久的。
哇，意大利人吃意大利面，这下精彩了。
在开很久很久的，就是感觉那个老板娘跟我说，对，我们这边就是不是那种台湾意大利面，是真的意大利道地的意大利面。那我
不是老板娘怎么敢对着意大利人讲这句话？
你是意大利人吗？
期待哦，好，期待你的意大利面。结果哇，这超可怕的。那他有问我，他问那个好吃吗？我真的，因为我来台湾16年了，我真的想很久，因为我脑子里面都在讲有100个就是他不对的点，但是我不知道怎么讲，感觉怎么讲
都不对，
都不对，
是空气瞬间凝结，
对，就是安静。我最后给他说很特别，
大家知道美食节目不能认真了吧？很特别，很有趣，很有意思。
我想要让他知道不 OK， 但是我怕我跟他说哪里不 OK， 哪里不 OK， 他会跟我说哦，那个是因为他其实没有要听他其实只想要被赞美，但你跟他讲不好。他也没有办法接受这个东西不好，所以他会跟你解释为什么那个味道是这样，是这样，这样的。
懂？哎，我突然有一个感觉，就是老板娘其实应该很有自信，才会对着意大利人说我的意大利面是很道地。可是道地的意大利面在台湾，你真的有吃到过吗？
有。
你可不可以推荐我们？我们也想知道什么叫的意大利面叫真正的意大利味。
对，因为老实说，我要先讲。其实我是一个不喜欢在台湾吃意大利面的人，原因
你讲的好像自己很厉害，你去哪里吃过？
对啦对啦，那主要原因其实都是因为台湾的意大利面都很小一份，
而且对越好吃越小一份，
对对，就是盘子都很大，
对，
面都只有一点点，
精致，
哎，精致，没错没错。其实在台北有几家意大利面真的是跟意大利一样的味道，第一个就是应该要找意大利的
chef，
意大利的 chef， 而且。我觉得一个关键是你要查那个餐厅开的第一年你就要去吃，因为他一年以后他就开始改良
变台湾口味，
要改成台湾口味。
我去的所有的餐厅他一开始是非常道地的，后来他变越来越台湾味，越来越台湾味，因为客人一直就跟他说这个面太硬哦，这个酱太干，这个太这样太这样太那样太那样，那他久了就受不了，他必须要稍微改才有办法维持那个生意。
诶，所以我们能不能稍微叙述一下真正的意大利面大概是怎么样？就你刚刚讲的是面会比较硬，
对，
酱会比较干，
就是还有一点夹生，对不对？
就是不是生，但那个我可能在我家吃的可能有时候真的真的太硬，
还是我们都去你家好了
还是我们只要在家不要煮熟就是比较意大利、就是、
其实那个面啊，只要那个面的心熟了你就要把它拿出来，它就是要很 Q 很 Q 很 Q、
okay.
就是跟日本人的面是比较像的、
okay.
你在日本拉面你会知道那个他问你要不要比较 Q 弹的，那意大利面就是那样。
那酱汁呢是收干干的还是什么？
酱汁就是要粘在意大利面条上，不是你吃完那一盘还有一个汤、那个就不是意大利面。
所以你上桌你光看 sauce 酱汁再咬面条就可以铁定知道到不到底、那有没有什么样子的关键，比如说像是披萨，如果看到夏威夷披萨会惹怒意大利人吗？
是不会了啦，
不会啦、就是、看到皮蛋披萨才会
这个会没有啦，我们都在意大利没有人点凤梨的披萨，真的没有人点，但不是说讨厌，就是我们不习惯有那个搭配，所以会觉得除非有一些人特别想要挑战一些新的口味，但是对我们来说那个真的不是披萨。
诶，所以一般是意大利的披萨是什么样的口味？
其实 Margherita 是最代表的披萨，它就是有三个我们意大利国旗的颜色、就是番茄酱，不是 ketchup， 是那种番茄，新鲜的番茄
OK， 有番茄的
番茄 please， 然后 cheese 在上面，其实那个是 mozzarella。
Mozzarella
cheese
里面的好好听哦
Mozzarella 这个在台北也很少看到 Mozzarella， 真正的 Mozzarella。 对，然后上面那个罗勒叶，罗勒 Basil，
九层塔啦，
不是
惹怒一句话惹怒意大利人
、欸、我不是意大利人我都知道不是九层塔，
刚弄得很激动
所以你有吃过用九层塔假冒是罗勒叶的吗？
有啊，我有吃九层塔做的青酱啊
生气、
就是啊，就是
不，我刚刚好奇骂后面通常是骂出什么东西
你不要毁了人家的形象，人家经纪人在这
是
那我好奇阿乐，你平常都带他去吃些什么？他是吃台湾味还是要找家乡味的人？你压力应该会很大吧，要怎么喂饱他？
我跟你说基本上我跟他一起工作的时候我不挑食物的，因为 如果照我的吃法，他是没得吃的。
为什么？你吃什么？
因为第一个是他是外国人，然后再来是说他对吃的东西，你看刚刚赘述那一堆，就知道他有他的坚持。
对。
然后我是很多东西不吃，所以如果他照我的标准，所以通常我们工作的时候都是让他挑他要吃什么。
对，所以难搞的是
你配合。
对对，我
他，但他可以配合，
他有他很配合。
但是我会说，哎，我们今天，譬如说我们今天就是汉堡，嗯，我会从他里面挑几个他喜欢的东西，
从我的名单里面，
对对对对，从他的名单里面去挑，然后这样比较容易有共识。
但是我必须说，你大概我们这四年，你应该有主动提说我要吃这个，大概有2到3次，
对，
然后很少哎、
欸，我每次都有答应，
有
答应，
就是我记得
你才答应了2到3次，不要用这么骄傲的口气，
因为真的，因为我是第一个是我很挑食，然后再来是说我很多时候我是没有在吃东西啊，
难怪你那么瘦。
不过因为很多时候做幕后的人，很多时候工作不吃东西，你也是啊。
我是因为怕我吃了东西上台会变笨啊，因为有时候血液到胃里面会变笨，歌手会不会？就是你唱歌之前不吃东西，
但他颠倒欸，他要吃东西他才有 energy， 但是不是吃到饱、就是他有要有东西
吃一点东西，对，
要垫肚子、
对对 对
因为我这个人很极端，我要吃就是要吃到饱的那一种、
欸、我跟你讲真的，邪灵在工作的时候，你为什么你要他吃什么他死都不要哦，
因为血一到肚子里面就会脑袋会空掉、那主持人可能要一直讲话一直想东西，你那个精神无法集中，你就会觉得很害怕。
应该是真的很不需要不一样的东西，因为主持人你需要非常灵活的话，非常非常多，非常快。但是唱歌你本来就知道、
focus 哪几首歌，
那首歌怎么唱，但是你需要很多 energy push 那个声音，
尤其临场反应。
对啊，
如果脑子变钝的话，你没有办法临时反应，
是不是？你看、有两个人帮我说话，
没有，我没有说你不对。
如果你吃太饱，那我可能理解的，我能力吃太饱没办法主持。对，
只是因为我们有时候在旁边看，想说，你要不要吃一点？因为你也怕真的在肚子上，在这个台上肚子咕噜咕噜叫啊。嗯，
等一下，那我现在可以问一下吗？有没有拿到台湾的美食是你就是回到意大利会很想念的？
有。台湾道地的美食我超级爱，那个卤肉饭，我卤肉饭、我们宜兰有一个卤肉便当，我每一个礼拜都去吃，
真的、
对啊，
卤肉便当
晚一点传给我。
可以可以、
因为我也是卤肉饭控。
那你吃臭豆腐吗？
吃、但是跟我女儿出生以后比较少，我不想要再吃太多炸的、那个臭的
真的啊，
这个真的很臭。对
，OK。
那猪血糕呢？
猪血糕他很爱，所以我 OK， 我 OK， 我都吃。
因为有很多的外国人是不吃内脏的。
我猪血糕我花了大概一年的时间，我一年以后我不止哦，我一年在来台湾一年以后我就开放了臭豆腐。我一开始都会绕过，就是比如说我这一条路有卖臭豆腐，要走另外一条路，
要绕过这一条路，
因为那个味道会让我想一开始会我是想吐，因为不习惯这个东西。
Okay.
后来一年以后就，还有我记得有一些其他的外国学生啊，他们都吃得很开心啊，我觉得、好啊，那既然你们都这么能吃这个，那我也挑战看看。结果真的很好吃，
对不对？
一吃就屌嘞！
猪血糕，我的那个寄宿家庭他帮我买一串。那个猪血糕，然后有包那个花生粉，我以为是一个甜的东西，我吃了，然后觉得好吃哎。然后我问他这是什么，然后他跟我说这是 pig blood， 我就然后我问他我们去买冰淇淋，我就去买那个，
赶快洗嘴巴的味道，
我就吃那个冰淇淋。两年以后我就开放了猪血糕，
我就开放。他讲到这个经贸关系一样，开放猪血糕进口这样。
不过你看，其实从他对于生活的体悟，他观察力是非常敏锐，所以你可以从他的歌曲、他的创作当中，其实他是很有细节的人。所以现在接下来，你有没有一个最想做的事情？比如说，你看歌曲一首一首，变成完整的专辑，或者是还有没有哪个身份你很想要挑战？
我们今年呢、除了歌会陆陆续续会再发。新的歌曲以外，我们最近有开始做比较多演戏的东西，这个是让我非常的高兴
啊。演戏，
因为我其实我在台湾的第一份真的演艺的工作是一个音乐剧，
对，
那个《重返任兰遮》。那个时候我真的爱上了演戏跟唱歌，唱 musical。那从现在我们延伸到做，我们有做了一个 Netflix。今年应该会上，
今年会上
、还有一个电影，一个演了一个电影，
我非电影也今年会上，
在台湾自己的作品吗？
对，
台湾的，哇，这个让我很开心，
就是融合了蛮多国外的演员，然后是全英文，而且是蛮特别的题材。
当然有那种 很多人会说适合外国人的角色可能不多，但是我们真的觉得不一定，就是我们其实也不想要一直把自己限制在那个外国人的角色，所以我们就用这个形态继续试试看演戏的路，然后看看要什么发展。
嗯，而且我觉得除了演戏之外，刚刚讲的这个歌曲的创作，大家知道子龙是有在写中文歌的哦。嗯，
有啊，
我觉得很厉害，他不是只有写曲词，也是中文。
而且我之前有看到他好像跟伍思爱合作，对不对？也是蛮厉害的。
对啊，
有，因为 那首是英文，你是英文系的，你可以听。
不是，他中文的也可以听啊，
我中文也可以听啊。
哦，好，
我觉得蛮棒的，就是有很多不同面向的挑战。
对，我们，对啊，我前面两首是中文，都是歌词都是我自己写的。第一首歌我选择快乐，其实他我不是先写英文再翻成中文，我是直接写中文。
他应该已经是中文脑了，因为他
对
于听东西整个反应是很快的。
对，然后我那个时候我找了一个朋友，都是很会修辞的。
OK，
然后我问他要不要修什么，他那一首我选择快，他一个字都没有修。哇，他就是
你要很感谢他，
他
修一个字，他就要并列在那个上面，他就会分走你的版税。我是不是太务实了？
你真的是很懂了，
很务实，对不对？务实。
所以你已经可以用中文完全抒发自己的心情了。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我的对对对，我觉得我的歌词是蛮表达的，我真的想要表达的东西，没有太大的过滤。
那你会过滤？你觉得我们应该要学文言文吗？啊，问这题会太难吗？
你干嘛要？
开玩笑的啦，
要啊，
有要，
我觉得要，
还是要。
你说我吗？还是你
们？我们，
我觉得要啊。
我们是有学啊，没有没
有
学，好不好？
是你没有学、啊。
差题，差题。有啦，我有学，我有大学之道在明明德。
我跟你说，我们这边在场学历最高的应该是他，政大毕业的孩子，好不好？
他是威尼斯大学。
我是说，如果以台湾啦，对啊，
不能跟他比啦。
威尼斯大学，
你不能，不是我们不能跟外国人比，说我们在台湾学历最高，这样有什么好比的？
因为你刚刚比的是文言文啊，中文啊，
是是是是是，
我是觉得应该要，我觉得台湾如果都爱文言文，他们会对自己的历史更。
但我可以好奇一下，就是在意大利的这个大学里面，中文是怎么教啊？是教就是比较白话的，还是教比较
是教文言文，还是通
俗？
都有，
都有。
你们会念《论语》这种？
有，但是当然你能应该能理解，我们的 level 是不能跟台湾比，因为我们大学的时候大家都是第一次碰到中文，所以是从零的语言能力还要去面对文言文，所以当然是很初步的、很大方向的去了解这些大的哲学家，还有一些文学的作品。但是比如说你要学那些文学大书嘛，西游记红楼梦这些东西，他还是用意大利文的翻译去教你，因为他如果他是用中文去教你，那个三年根本就
都学不完、
你不可能，
等于是比如说红楼梦的意大利文版本、你只是去看他的故事而已、
对，然后从故事去了解他背后的文化，但是没有办法用原文去教这个东西，太难太难。
我跟我们看大家说英语也是一样啊，
也是。
对啊，
可能还是需要老师帮我们转译一下。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对对对对对。
但我比较好奇，就是如果以你现在的视角，你来看在台湾的朋友，你觉得我们要怎么看我们自己的文化？因为你是意大利人，但是你选择在台湾留下来，你一定有看到这个地方是有别于你自己的国家的。我觉得有时候台湾人很需要别人鼓励，是因为我们在这个地方待久了，我们没有办法看见自己，其实我们真的很棒，我们有很多特殊的文化、
yes.
或者是我们闪闪发光的地方，我们永远都看着外面，觉得别的地方比我们的好，所以大家前仆后继的都想要往外出去。
对，我觉得台湾人的 都是在看外面，但是没有看自己这边的东西，所以很多这边的东西变成说可能要特别去上课才会留下来，比如说台语，年轻人不讲台语，所以才开始有台语课。为什么有台语课？因为台语没有人在讲
母语文化，
所以如果没有上课代表这个东西真的会不见，那当你需要开课代表这个东西是没有在，不是大家在使用，如果大家在使用，其实你不需要特别开这种课。在我们意大利虽然有意大利文，但是我们每一个城市有它的方言，那我们在城市我们都是讲方言，我会意大利文哦，但是我从小到大都是讲方言，就像如果我在台湾我会一直从头到尾都讲台语，但是在学校我会学国语，
OK，
这个意思。
而方言是在家里学的，对不对？
方言就是所有的人，所有我们城市的人都是讲这个方言，就是大家用的语言。
学校没有教，可是
学校不教，
生活周遭都是方言。
对
，OK，
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我从小就是跟同事、跟家人、跟朋友、同学都是讲方言，然后跟老师讲意大利文。他们是负责教我们官方的语言啊、嗯，但是我们大家讲方言，那我们去另外一个城市，他们的方言不一样。嗯，然后我们意大利人很一直
有办法沟通吗？还是他们只是
不懂，
他们是口音上不同，还是就是完全独立出另外一个语言？
字不一样，有一些文法也不一样。我是真的听不懂。如果我开车一个半小时，他讲他的方言，我讲我的方言，是沟通不了的。
哇，差这么多、
哦！哇，好有意思哦。但他刚刚讲到了一个很，我觉得是一个比较特殊的脉络，是因为以前台湾可能不管受过殖民啊，或者是文化的优先的关系，所以很多人其实是不讲方言，不讲自己的母语文化、嗯、因为当时的教育可能会告诉你就是要讲中文讲国语，
对对 对, 对，
所以排挤掉了其他的母语、嗯、但是其实你看母语如果真的有使用，你真的不需要拿到学校来教，因为之前的确有一派说法，就像你说的，母语在家里讲就好了，为什么要在家里在学校教，就是因为连家里都不讲，也没有环境可以使用了，所以没想到看需要外国人来提醒我们。
而且其实意大利人是对自己的文化是很骄傲的，对不对？
对，我们意大利人就是有点极端在这方面，就是意大利人会觉得自己意大利的东西是最好的、嗯、那当然也这个是来自我们的可能历史，我们之前在经济非常强的时候，我们推这些品牌全球都要我们的品牌，那当然是建立了大家的骄傲，什么六七代的公司，两三百年的公司，这个东西让意大利人觉得哦，这是Made in Italy、嗯、是最好的、嗯、但是现在已经不是这样，但是意大利人还是对自己的东西非常的有自信、嗯、这个也是来自我们的国际观没有那么的发达、我们意大利是很 local 的一个国家，我们不像，我觉得台湾反而比较国际观比较发达、哦、台湾人对国外非常的好奇，台湾人对韩国日本、哦、
啊，还是对于外来文化我们接受度很高，
非常非常非常高，意大利反而是对自己的文化接受度超级高，对外面的文化就嗯，这我不一定要这样。
我觉得 这个
是不是有点像日本啊、嗯、日本对于自己在地的文化跟外国文化其实接受度还是有差异，
对对对，还是有差异。
那你可不可以想讲，如果问意大利人、yeah. 三项最让你们骄傲的事情，你们通常意大利人哪三项是你们最骄傲的？就是可能你问十个意大利人，八个都会跟你说这三项。
美食品牌
啊、哦，品牌名牌，
对，名牌，还有我
只有名牌哦，他们的车子啊什么，其实
对各种、啊、对各种对各种，
你可不可以帮我们举几个牌子？因为可能我们
意大利的
一般的台湾民众可能不见得知道哦，这个原来是意大利哦，
宝格丽，宝格丽，
宝格丽。
Prada 对啊，
这些都要很有钱才买得到，
所以很值得骄傲。
对，
金沙
巧克力，是意大利的、哦，
意大利的
哦，
对啊，就是大家都拿得到。
OK，
对对对对，
所以平价的我们买得到的、啊、
也有
金沙巧克力，
也有
品牌。
韦斯牌
、哦、对对 对, 对，很经典，这很经典。
其实你看意大利的东西，人家都会觉得这东西特别的有设计感，但是最漂亮的、嗯、而且就算大家都会认同它可能不是最稳定的车子，可能德国的东西比较稳定什么，但是如果你觉得哪一个最漂亮，大家都会说意大利的最漂亮。
嗯，这好像是真的耶，那个外形好吸引人哦。
对啊，
我们能赚多一点钱有多好，我们也想开法拉利、Lamborghini。
还有第三个
是那个遗迹
，
对，
哦、古迹，
对，古迹，
罗马城啊，听起来就很有味道。
OK， 你平均多久回一次意大利？
一年一次。
干嘛要叫他带东西回来，是不是？
没有，我正想问你什么时候回意大利，我们还是组团去意大利找你好了。如果就是意大利只能选一个地方去，你会选什么地方？告诉台湾的听众朋友。
罗马，因为我觉得罗马像很多人都去米兰、威尼斯、佛罗伦斯、罗马，这个是台湾人的旅游
首选，
对，首选旅游。对对对，但我觉得可以在罗马多花一点时间，把他的研究的更深一点，因为罗马真的除了那个竞技场跟那个梵蒂冈博物馆，真的有好多好多好多文化的东西值得去看，对，还有美食，其实那边真的都有。
好了，可以存钱买机票
了。台湾有直飞哦，
有
直飞
哦，
航空公司还不赶快找他代言？你看，
对啊，赶快阿乐帮他推一下。
意大利观光，
对啊，
美食可以讲，品牌可以讲。 历史文化。
其实讲这个我会有一点隐恨，因为之前去年就在去年暑假的时候，其实品牌有来谈，
结果
主动想谈，但因为他就是比较注重私生活，他说我已经订了回意大利暑，我要放暑假，说 OK 好，拜拜。
子龙没关系，
但我也妥协，我就说 OK 好。
我觉得那是缘分，
但是缘分。
我觉得华人很强调这个缘分，是你的就是你的，或许这一次刚好没有机会碰上，未来还会有机会。
而且就像子龙前面讲的嘛，他的 priority 不一样。对不对？回家会比赚钱重要。
因为其实当你有家庭的时候，你就是你，如果你是唯一一个人住在国外，你回家不只是你一个人，你个人的需求，也是你的家人的需求。还有我带我女儿回意大利啊，也是我女儿的需求，就是这些人的
就一年一次，
对，一年一次就是要我就是
有它重要的意义，
有很重要。对对对对对。
这真的很值得让大家学习一下，因为我相信绝大部分的台湾人包括阿乐
是、
啊、这么重要的机会，
对啊，
回家哎呀什么时候都可以回家往后面移，对不对？
但我有忍住，就是他说就是我对我而言我觉得这个是我第一个顺位，
很棒，
然后我就是 zip，
对，
我就不说了，我就 OK OK 好，那就这样。
我觉得这也是经纪人了解自己的艺人是什么样的个性，然后他看中的是什么。对、
okay、
很棒，我觉得这个磨合是很好的，
很好。
对啊，听完这一集时我觉得听众可以来留言留看看，
而且一定要找他的歌来听一听。
对对对对对，
YouTube
甚至那个串流平台都有。
对、
啊、对，我补一个、嗯、他的三首歌的那个 MV 的 idea 都是他自己发想。
哦、
啊、对
对，
导演嘛，计划的
曲导演，
对，
哇
太嚣张了。好，大家可以留
很有想法，
大家可以来留言讲讲说你对子龙，你觉得他今天听完这集访谈啊有什么印象深刻的地方，你喜欢他什么地方。
对，那最后我们可不可以不免俗的来意大利文教学一下？
Of course。
你觉得
刚才就是英文，然后强调一下。
大家如果好，因为我这个播出是在
过年后了，
过年后情人节吗？
我要没有算一下吗？情人节就当情人节、啊、
可以教一下我爱你吗？
天天都情人节，
意大利文讲起来应该更浪漫。
Day 的我爱你是 Ti amo。
Ti amo好听，
就是、我好像会，
就是巧克力广告常出现的，
对啊，提亚摩
，OK，
对，那我讨厌你呢？
你一定要那么极端吗？
可以 ，Diodio，
等一下 ，Diodio，Diodio， 提亚摩跟 Diodio，Diodio，Diodio，
都很好听， Diodio，
其实都很好听耶。等一下，
对，
如果我们今天有辅佐镜头，对不对？刚刚子龙在讲，我恨你，我讨厌你 ，Diodio。他是笑着讲，如果他不告诉我们他中文的意思，我觉得他跟我爱你没什么差别啊。
以为被告白了，
以为被告白，但却是笑笑的讲，丢丢，好浪漫哦。
你点麦克风丢丢。
今天非常谢谢子龙，也谢谢阿乐，
谢谢子龙哥阿乐，谢谢你们来，大家拜拜，
拜拜。